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堂堂要进入第二章第一段的讲解哈。那么我稍微看了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写作业哈。各位弟兄姐妹的写作业呢，大概有一半的人在写，另外有一半的人呢，有的写了一个，有的写了两个，有的还没有开始写哈。那我必须要再说，根据我们查到的雅各书第一章呢，你必须要写作业哈，因为我是在帮助你，帮助你真正的学到东西哈，而不是只是听而已哈。听谁不会听呢？听大家都会听啊，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写作业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像照镜子一样哈，我们详细考察哈，那才是真正的知道，而且呢，不但详细考察，而且你把它行出来了哈。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现在看那个回顾啊，我们是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哈。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已经知道的哈，但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那么所有的赏赐是从天父来的哈，所以神是赐恩给我们的，他不会赏，他不会赐给我们试探试炼。试探试炼呢，都是魔鬼撒旦做的，但是神允许。那么神允许呢，是要让你我生出忍耐哈。所以也就是说，神允许撒旦呢，他来试验试探我们。但是神希望我们都能够通过考验哈，所以呢，通过考验的呢，就好像呢，我们领毕业证书哈，神在那边盖了一个印说 pass 通过哈。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求的，因为你跟我都是被神创造的，神造人的目的，他其实呢是在为耶稣基督寻找心腹。那么他寻找心腹怎么寻找呢？就是找那一些能够通过神考验的啊。那么但是他会继续不断的浇灌那些好的恩赐赏赐，因为他是从所谓众光之父哈，就是说他所赐下来的都是动机很好的，都是动机很纯正啊。而且我们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期待你跟我要赶快的听啊，快快的听，意思就是说很积极的去听到。但是听这个道呢，你要慢慢的消化。这个道呢，是有教导恩赐释放神的道，而愿意去遵守。消化之后，就慢慢的说给其他的人听哦。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我们线上的同学们，那你们也是听听了以后呢，我希望你有机会哈，将雅各书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啊，跟你的同一个小组的或者同一个教会的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这样马上呢，你就是现学现卖，而且你有写作业的话，你才会有这些笔记啊。你这些笔记呢，你才能够分享给别人哈。那当然，我们火传学院呢，当然我们是我们的资料什么都不能够跟人家公开的哈。但是唯一的例外，我现在告诉大家，唯一的例外是你用你的本领写了作业，拿到这些的笔记呢，我准许你使用它。你在带查经的时候，你愿意跟人家分享哈，这是你花代价得来的。但是呢，你也可以说，你要拿这个笔记呢，你去上刘牧师的课哈，你也要花代价得到这一些的笔记，但是你得到了。你要怎么使用哈？查经课的啊，就是所有这些书卷的查经课，我的笔记你可以跟人家分享，但是其他的火传学院的，我不许你跟人家分享，这个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OK？ 但是呢，你消化之后呢，你要仔细的、慢慢的说给人家听啊，你要仔细的自己咀嚼哈，好像牛啊咀嚼哈，细细的。你这样才能够消化，而且你的脾气啊，因为你已经有忍耐了哈，那 忍耐是雅各书一开始就叫我们忍耐忍耐忍耐哈，因为这个忍耐如果你能够修成正果的话呢，你就是忍耐，你就有生命的冠冕哈，十二节哈。所以呢我们也许从上下文来看，他也许雅各他是说你太快的生气哦，可能是哎呀这个道很难听，接受不了，就开始批评论断，然后就开始生气了。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同样的原则哈，你不要说听了人家一讲话你就开始发怒哈。那么对一个追求真道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克制的功夫，这是一个忍耐的功夫。不管今天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雅各他说你要慢慢的动怒。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啊，这个成就呢，就跟第一章第三节那个这个信心生忍耐，那个生是同一个字，就是产生的意思。所以人的怒气没有办法产生什么义，神的义。所以呢，因为你的怒气通常都是从私欲来的哈，那你在觉怎么觉得有理由，也可能都是带着人的意思。那么雅各在这边可能想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生气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相信忍耐甚至不愿意生气，因为大部分的生气就是都是人的怒气，除非你真的是被圣灵感动。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讲了我知道的一个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要很小心不要随便的生气。二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他不要生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栽种的道。为什么不要怒气？是因为怒气就产生了一切的污秽跟大量的邪恶在里面。那我们必须的是温柔有礼、谦卑的领受啊，栽种那个道，栽种我上次讲过，就是好像植物啊，如果你种了这个梨树，哇，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梨，你可以接种在一个梨的树根上面，这样插上去，就好像我们人现在呢把神的道插上去，那么它就会长得很好。那么这个能呢，持续的能是 dynamite 是低的啊，这个低能力啊 ，dunamis 啊，就是我们常常领受圣灵恩膏的，那个圣灵恩膏是名词，但是现在这个道能够产生低的能力啊，那个对于我们啊修过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人就知道哈、啊，那个 dunamis 那个能力，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说他要发展低的能力哈、啊，也包括我们现在一直求的。主啊，求你给我医治的恩膏，那个恩膏出来就是一个 dunamis， 那是一个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的能力是从神的道来的，能够救也可是收走哈，除了拯救，还有医治，你的生命的道，这个道是 logos，OK，、okay, 所以呢，为了这个领受，从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哈。那么你跟我的脾气就要挪去了，因为你有怒气就表示你不够谦卑啊，所以啊，哎，忍耐 OK， 不要发怒，要快快的听从神的道。那么这一个循环呢，就是在把你神的道要放到你的里面。当然我们还要经过啊，我们发展了这个活水洁净法。其实活水洁净法呢，就是破除你的怒气，领受，就谦卑下来，准备领受神的道。所以呢，你可以说啊、哦，原来这个操练的方式呢，我们早就有了，只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前因后果。那么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帮我们带领的很清楚，为什么要常常的用活水洁净？然后活水洁净出去以后呢，要赶快把神的道栽种进来，栽种进来，栽种进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培养你 dunamis 的时候了。你要圣灵恩膏很强啊，你不要说哦，这个什么大能的牧师按手一下我就有了，也不要 不要痴心梦想了，这个几率很少的，除非是神特别拣选你。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有一条路，这条路比较辛苦，你要去要跟神要，跟神要，也许哪一天神看你这么的要，他就给你了，不知道的。哈利路亚，我们进入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持续的行道。从听了道以后呢，雅各话锋一转，讲到 doers of the word， 就是实行这个话，你是行道的人还是听道的人？那么他在讲说，听道的人就是持续的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哎，我在说，我们在中国到处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发现到很多人喜欢听到听到听到听到，不等于知道，知道不等于行道。那雅各在这里讲得很白呀，他说你听到不行道，你就是自己在骗自己，欺哄就是欺骗的意思。听到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着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相貌如何，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们中国古话叫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因为那时候的镜子都是铜啊。但是行道才能改变自己，没有行动，你没有行动的话，你还是外表的你，你还是内心的你，都不会改变的。OK， 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实际生命上面的建造，你要建造你的生命，你一定要行道。上帝说你要温柔啊，那你就要温柔啊，你要爱啊，你要喜乐啊，你要平安啊，那仁爱喜乐和平这三个就是神要给你的，他就等着你要。神不是自动把仁爱喜乐和平给你的，他等你要，他说这些是应许，你没有就跟他要，他愿意给你的。其实我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在这里，他在天上灵界都做好了，都完成了，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所有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所有的医治，然后呢，然后他在等你要，等你的祷告，等你跟他要，然后你祷告了他就给你。那么雅各在这边讲说呢，这个镜子就好像是一个完全的你，好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透过耶稣基督呢拣选了你，在创世之前透过耶稣基督，神拣选了你，拣选了我，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毫无瑕疵的，是完全的圣洁的。那么这个完全圣洁呢，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个非常美或是非常帅哈，这个人就在里面了，不仅是外表，而且是内心是圣洁纯洁，一点污秽都没有。然后你去查看你这个镜子中的你，根据神完美的律法，完美的形象，你来怎么样调整自己啊，把身上的污点拿走啊。我们一般的镜子本来就是做这样子，对不对？哎，你的衣服穿不正啊，帽子戴歪啦，或者是脸上有一块小小的污点啦，衣服上面啦，等等等等之类的，这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跟我知道呢，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上帝借着你照镜子，你的相貌如何。所以我们是天天照镜子，我们知道我们有些爱美的姐妹哦，可能年轻的时候发现到自己很漂亮哇，然后她要让自己更美，现在照片呢有那个美拍哦，哇，脸上的皱纹都不见了，哇，真的是美丽的不得了。我盼望你的心也是这么美丽的不得了。外表是一回事，内心的才重要。那待会呢，这个镜子照的可能你以为都是外表，可是呢马上第二章我们今天要讲的就讲到内心了。哇，这个雅各他讲的东西呢是很深的。哈利路亚，感谢主。 25节是重点，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全备就是成熟啊 ，perfect 成熟，使人自由的律法。什么叫使人自由？律法会使人自由吗？律法不是让我们很重担吗？所以使人自由的律法已经不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它是新约的主耶稣基督的律法。时常如此，这人不是听了就忘记，乃是实在实行出来，就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就是说你行道的时候你必然蒙福。所以也许行道的时候呢，哎呀，有人惹我生气，我要忍耐，我还有喜乐，喜乐的面对这个试炼，这真的是功夫啊。可是神会祝福的，神会祝福。所以再说，你要常常看见神完美的形象在你的身上，你就知道什么地方有错失，什么地方有污点，然后我们就不会去犯罪了。哈利路亚！真的愿意像哥林多后书三章18节，我们是镜子反照哈，如同从主改变我们哈，这是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了。让我们真的有这个不犯罪的自由，也要顺从神，常常详细考察那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你看雅各书上讲的律法通通是在讲主耶稣，除非他特别讲说这是指旧约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到他是以一个旧约犹太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一直在这个旧约的律法的这种环境文化之下，所以他们愿意去遵守，愿意去遵守。那么很自然的，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呢，他也是劝勉他们，你们既然现在是要遵守，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是使人自由的，他不是使人加重担的那种旧约式的。但是我们的方式呢已经是不一样了。他很快的提出了一件事情啊，就是26节，你以为很虔诚敬畏上帝吗？你不是在这个宗教外表上面啊做得很虔诚，像法利赛人那样？不是不是不是，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因为呢你不勒住你的舌头，就是欺哄自己，欺骗自己，误导自己，以为你很虔诚。他这个虔诚是虚的啊。而且亚兰文呢，我非常喜欢他所讲的，如果有人期望为神侍奉却没有保守他自己的话，那么他的心就是远离神的，他的事工是肤浅而是虚空的。今天不管你的事工你的教会有多大多好多旺，但是如果你没有保守自己的话，这个保守自己的话也包括你所讲的话是不是纯正神的话语，另外你是不是言而有信，诚信。一个虔诚的人一定是诚信的人。27节，在我们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真的虔诚的话，你不会像法利赛人，他们只有表面功夫的，他们一个礼拜进食两次，但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对，他们是爱钱的，他们认为钱财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在这种观念之下呢，你就看到哇，原来以前的犹太人呢，他守律法真的是守到表面上，他没有进入到实际上面。但是雅各在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你真正的虔诚吗？你是照顾孤儿寡妇的，你不会像法利赛人去把孤儿寡妇的这个钱财的抢过来啊。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界上的看法，不要被法利赛人那一套给玷污了你我的虔诚。所以马上雅各就讲到里面了，我们外表上面虔诚跟内里的虔诚那是完全两回事。当然最大的差别就是你不是听到而已，你是要行道，而且这个行道是真正的真正的进入到栽种神的道，那个道真的活出来了。你有那个滴的能力，这个滴的能力不是说只是服侍，这个滴的能力是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是 啊这个啊以弗所书三章16-20节的信息哈。好的，那今天呢，常常进入到第二章哈。那么你以为你虔诚的一些的指证哈，啊，我们开始呢会从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呢看到这个啊偏心待人啊，这是违反上帝的作为哈。爱你干翻人，爱人如己的律法。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二章了。感谢主，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不可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啊。哎，如果你看到前面哈，就前面这个26-27的概念了，你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哈。那你按照外貌待人的话，那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真正敬畏相信主耶稣的人呢，是会关心贫穷无依靠的，而且是看到人里面荣耀尊贵的形象。我们不能够偏袒某一些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雅各其实他在讲，你相信这个荣耀发光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你也要做一个荣耀发光的基督徒。荣耀发光的基督徒呢，这是不会随便论断人的，不会用外貌来论断人。这就是雅各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哈，然后他马上举这个例子哈，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这个会堂呢，你可以说是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但也有一个是民事法院。那么我所参考的那个 Deck Bible 哈，就是 Deck 的这个圣经参考书哈，他认为是民事法院哈。啊，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要进去哈。那雅各没有说是不是信耶稣的人的聚集，很可能就是任何的人哈，或者是教会啊，是不是接待穷人呢？对吧？在这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聚会，就是一个聚会了哈。那我们是不是对于穿着华丽的金戒指的，那就会比较有特殊优待，会有特殊的优待。那么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哦，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那么富人会比较圣洁吗？答案是不是的哈。而且雅各说刚好相反，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论断人吗？那请注意哈，雅各他认为哈，你跟我如果你是一个偏心待人哈，偏袒哈，你比较喜欢跟有钱人巴结，你可能想说有些什么利益输送哈，那你就偏心了，那你对那一些比较贫穷的，你也有一些的偏袒，那么你这个偏袒基本上呢，就是有一个 evil thought， 是一个邪恶的想法。我们今天看到美国在选举哦，哇，那些人为什么要作恶，去偷票？去这个啊窃取选举，都是偏袒。我们今天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哈，他可能说，我是属于这个某些政党的哈，但是投票的事情呢，必须公正，因为我是敬畏上帝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有些人他会偏袒，那个偏袒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想法啊，很可恶的就是作假，这些假见证，这是上帝所不能够允许的。所以那些作假作恶的人，将来一定会受到很严厉的审判，除非他们真诚的悔改。但妙的是，神说你们同心合意的释放了谁，谁就得释放；同心合意的捆绑谁，谁就被捆绑。所以教会是有很大的权柄， 但是我必须说耶稣要同意。 Anyway， 这个是马太十六章跟十八章的一个应用的原则，是雅各认为偏心就是邪恶的论断人是罪孽犯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牧师啊，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件事情。哎，我发现我也在犯罪。你真的就进入到雅各这边所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跟我难免都会偏心待人的。然后这个偏心待人，当然你自己的家人你偏心啊，那当然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哈，因为儿女是你的产业嘛，对不对？你要爱妻子，对不对？要爱，要尊重丈夫等等，当然要偏袒你自己的家人，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这个不是偏袒别人。那问题就是说，其他的人也有要分的，对不对？当然你说，哎，我这是三等亲嘛，这是我的侄子，这是我表哥，这是我表弟，我当然会有一些的偏袒。当然，在那种平常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讲到公益的事情的时候呢，哎，你就不能够偏袒了哈，说，哎，这个是我的表弟啊，他一定我一定要判他没罪哈，不能够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恶意论断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在犯这条罪。那你说这样子有这么严重吗？ Well， 我们再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好，第五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了吗？那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你看啊，吕正中的翻译就不一样。他说，神拣选了世人以为穷而富于信仰的人。换句话说，不是贫穷的人他的信仰是富足的，而是说你是贫穷而吸引了耶稣，他信仰上面是很丰盛的。不是说所有的贫穷人都是信仰很丰富的，不是，而是贫穷而信仰很丰富的人，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果。那么我在这边特别讲，信仰上富足爱主的人，不论其财务状况，都是预备将来承受耶稣的果。所以神的果的确，耶稣说，富有的人很难进天国，骆驼穿过针眼都比他还要容易。当然这个骆驼亚兰文是讲绳子啊，哈，但就是说，富足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富足的人有钱，有钱比较麻烦。但不管怎么样呢，无论你的财务状况是什么，你只要是爱他，只要是在信仰上是富足，你都可以进天国。OK， 第六节，然而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讲说，富足的人他怎么做，他就是拉着你进这个法院，然后要逼着你还钱。记得马太第十八章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被他的主人赦免了，出来的时候见到他的同伴呢，欠他10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拉着他上了法庭，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通常拉贫穷的人上法院告他们，那么这个可怜的贫穷人就会下监牢。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呢，雅各就说，哎，他不是常常欺负我们这个经济上比较没能力的人吗？那么他们这些的人，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所以在当时这个是有他的背景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给那些有钱的人的一些的那么特别的尊重。也许他进这个聚会的时候，他塞给你几块钱啊，你就带他到好位置上面，那也是一种偏袒。但不管怎么样，第七节他讲说，他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嘛， 意思就是说他们常常怎么样，常常咒骂主耶稣，亵渎就是毁谤怒骂。所以富有的人如果不愿意接受耶稣，而且还亵渎我们所尊重的名称，那么这些的人怎么配得我们基督徒给他偏袒？但雅各在这边讲，他是叫我们不要偏心，我们在尽可能的状态之下，我们尊敬每一个人。好，那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这个爱是 agape， 爱加倍。你们若持续的全守，这个全守就是确实的完成这至尊的律法。至尊的律法叫做 royal law， 就是皇家的律法， OK， 或者赋予王权，这是吕正中的翻译，他说赋予王权的律法才是好的， OK。 那么这个至尊的律法呢，就是主耶稣令定我们，我们信徒都是君王，都是祭司嘛，他需要他的皇家子女有爱人 如己的实际，所以这是他的要求。那请注意哈，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完成律法上所有的要求。但是你说哦，耶稣基督没有要求我什么吗？其实有的，耶稣基督他有要求你，你要相信他，接受他。那你相信他，接受他，就是要学习像他，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你要像他呀，学习像他。所以有些人他以为信耶稣就这么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没有，你要学得像耶稣一样，学得像耶稣，他只规定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雅各特别的讲出来，你要爱加倍。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爱人如己的话，你就是犯了这一条。十一节呢，非常有意思，他在讲，他说凡遵守全律法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我在这边特别讲，主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所以我们人必须要怎么样守全。为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耶稣讲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法律嘛，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意思就是说耶稣成全了，那耶稣成全了以后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要成全了，我们必须要守全，不是我们能够守，我们守不了，我们遵行不了，但耶稣遵循了，所以呢我们跟着耶稣走。那么所有的律法只要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条都要很小心，都要谨守。当然除了守安息日之外，因为守安息日基本上耶稣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耶稣没有叫人家去守安息日，除了十诫第四诫以外，其他的都还是需要遵守的。Okay。 那么11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的，就是不奸淫、不缺杀人，就是犯律法。他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但他其实他要指责的是我们没有爱人如己，因为你偏袒待人，所以你没有爱人如己。你既然没有爱人如己，你就需要好好认罪悔改。12节、13节，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是本课程今天的课程最重要的。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持续的说话，持续的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需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那么这两节圣经呢，我认为呢也可以讲说总结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总结了保罗的教导、使徒约翰的教导、还有犹大的教导等等啊。这个 是非常一致性的。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然后弟兄姐妹请记好，你每次看到审判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哈。审判的原则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个使人的自由的律法呢，待会我们详细解释的时候呢会讲，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呢，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说话行事都要按照这个原则。这是雅各劝勉我们，你要行道吗？这一条就够了，但这一条很难的，你要持续的按照爱人如己的命令持续的说话，持续的行事。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着这个爱人如己说话，按着爱人如己行事。你说杀人啊，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已经把它扩大了，你连骂人都不行。使徒约翰说你连恨人也不行，因为恨人就等于杀人。所以你是爱人如己之下呢，你的说话你的行事就有所改变了，因为你知道这些是杀人。你不可奸淫，不可奸淫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婚约了，你看上了第三者，那么这个情欲发动的时候，这个就等于是犯奸淫了。所以为了爱人如己，你跟这个第三者发生关系都不是爱他，都不是真正的在爱他，你是在爱自己。你跟他犯了淫乱，犯了奸淫，你是在害他。两个人都要赶快悔改。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们发现到很多的律法都包括在这一句话了，爱人如己。待会我们可以查到哈。那么这就是雅各告诉我们，行道吗？你就这一条就好了。因为上帝他审判的时候，他在看你是不是爱人如己啊。简单的说，我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十三节是我常常用的，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说无怜悯的审判。审判原是像审判夸胜。我有一次去短宣啊，有一次有人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哎呀，我被神审判的时候求他的怜悯就好了。我说对不起，你搞错了，这个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不是这个意思。怜悯原是像审判夸胜，意思就是说你看前面了，你要看解经的时候你看了，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人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OK， 你如果对别人不怜悯的时候，你要受不怜悯的审判。你如果怜悯别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受怜悯人的审判。换句话说，耶稣说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同样一条律法，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的这一种的道路。那这两个道路呢，一个是有怜悯的，一个是没有怜悯的。那这个有怜悯的，就是因为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怜悯那一些人，因为你不怜悯别人，那个神就用不怜悯的审判来审判。所以亚兰文跟吕正中他翻译是这样的，两个都一样的。对于不行怜悯的连续的人，怜悯的人审判是没有连续的，行连续，连续就超越审判而跨胜。所以不是求神的怜悯在审判的时候怜悯你，是因为你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常常去怜悯别人，所以上帝说你这是爱人如己的，我就用怜悯的审判来审判你。所以你不足的地方我怜悯你。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成为100%，事实上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100%在神的面前的，包括亚伯拉罕也不是100%啊，包括以诺，我相信以诺也不是100%啊，约伯也不是啊。
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么弟兄姐妹，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火山学院的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常常怜悯人家的吗？你是不是怜悯那些孤儿寡妇啊？你怜悯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你是不是有一个穷人来了你恶待他，还是你关心他？这就是今天这个课程给我们最大的挑战。神也在看，圣灵也在看，天使也在看，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在我们受到所有的这些试探当中，这也是一个试探。你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你的反应是什么？求神给我们智慧来面对这样子的挑战。好，我们细细的讲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称号是雅各对他亲哥哥的认知啊。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对神的尊称，因此雅各也是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的神，是荣耀发光的。那么我们信奉主的人也应当是荣耀发光的。但是在接待人方面，如果看清穷人啊，我在这边把它划线啊，就是不荣耀主了，就是用偏心邪恶的想法论断他了。那请注意，穷人，我们看他的外表，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内心？弟兄姐妹，你要有智慧，穷人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耶稣？是的，那么这是他的优势，赶快传福音给他吧。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神拣选世上贫穷的人这件事情，哎，我们不要看清穷了，相反的，你可能心里面就要说，主啊，我谢谢你啊，现在我收割灵魂的时候到了。没有这样子的想法，那真的就是不一样，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不要看清他们。我就自己思考吧。他说我们看人是看他的肉身外表，还是看他的道德价值观属灵的状况？这是我提醒大家哈，外表装饰，长得美，长得丑，长得帅，长得不好看哈，那是一回事。很可能呢，你有你的理想的应该怎么样，应该这个人很漂亮，或者应该这个人很帅等等之类的，你跟我都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看法。但是你可不可以进入到里面看他属灵的状况？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待会我们还会再讲哈。那么另外呢啊，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金戒指，华美的衣服不是被咒诅的。 OK， 所以有财富是不是罪呢？不是啊，这也要特别讲，你穿华美的衣服是不是罪恶？不是，而是偏袒的人被责备。所以你要特别搞清楚哈。 OK， 第三，是否我们对贫穷的人冷淡论断，是不是就是对外表富有的人的巴结讨好？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贫穷的人的冷淡论断，就是对外表富有的人的巴结讨好。这好像是一体的两面，我这只是在提醒大家。第四，轻看神所看重的信徒，无论其贫富，就是信奉荣耀主却说是信奉荣耀主，那就是亵渎神。这是雅各在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讨论的。好，我们看第二大点，基督徒只有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爱里面包括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智慧，正确的合适的表达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我们彼此之间的爱呢，也难免有自己情欲的爱。如果一个人长得就是你的菜，哇，就喜欢他，我们会给他很多的恩宠，那这是难免的事情。那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有三个他最喜爱的门徒，常常带他们在一起，这就是他的核心同工，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是难免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彼此相爱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但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呢？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亲近的当然也要是圣洁的，你不能够乱来的。如果我们轻视贫穷的弟兄，就犯了这一条新命，这一条新命令。那么在这个使人自由自尊的命令上面失败了，我们就会没办法，很难逃避公义无怜悯的审判。但是如果我们彻底实行这一条命令，就是行全了众律法，哇，把这个去掉啊，太多字了。 OK， 好的。 OK， 我又分了两点来说，因为我想到很多的地方啊。第一个，新约的信徒还需要用守这个字吗？需要守律法。请注意哈，这个地方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因此是主耶稣的律法，不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在我们研读雅各书的时候呢，你要特别的清楚知道哈，神的律法不再是恐吓人、约束人的重担了，因为我们已经是新约了。因为神的旨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自由的律法，那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新约跟旧约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旧约的律法是重担，新约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它不但释放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并且在圣灵当中赐给我们能力去顺服他的旨意，把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临界成全律法的功效用信心带下来。那这些律法，所谓的律法就是栽种的道，写在我们心上，有能力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现在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举个简单的例子说，哎呀，我不够爱，我没有办法去爱人如己啊，那你就是要向神要。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爱别人是因为神先爱我，神既然先爱我，我觉得不够的时候，我就可以跟神要啊。所以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审判的时候，神说你这么不爱人，你说哎呀对不起啊神啊，我爱不够啊，我爱不够，那神就会跟你讲说，你爱不够为什么不跟我求呢？为什么不跟我要呢？啊，这就是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可以讲说，新约里面的信徒已经没有借口说哎呀我没有办法顺从，我没有能力去爱人如己了。基本上你守这个律法，我们如果用守的话，神已经给你能力，神给你爱。所以弟兄姐妹，你说这太难了，我一定没有办法达到。对的，你说对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但是你要怜悯人，怜悯人，怜悯人，神最后会怜悯你。所以在这个地方，为了我们的永生，为了我们将来 在天堂里面永远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求神的爱常常充满你，让你可以去爱人如此。但我在说这个需要智慧，所以雅各也开始一讲说，哎呀，你们缺乏智慧的就向神求啊，所以智慧也是神应许要给你给我的。那你说我没有智慧，那神会说啊，你怎么没求啊，你怎么没向我要啊。这就是上帝在雅各里面的雅各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已经给你了，预备要给你了，或者是说他早已经给你了，只是看你现在要不要。第二点，加拉太五章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呢，这至尊的律法，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你要保全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你就是这一条就好了。当然也包括爱神啊，这爱神爱人，爱人就是因为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照这个律法持续的说话，持续的行事。好，所以我把这个现在连续性放在这里，这个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你的常态是不是常常怜悯人，常常爱人如己？所以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要想象你这句话说出去，对方领受的是你来领受看看。你讲的这句话对方可以接受吗？对方可以领受吗？求神帮助我们适当的选择词句，因为我们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领受，这叫做爱人如己。因此我划线了，这个很重要哈。十二十三节说明了我们将来要被审判，不是因为信了耶稣哦，应该讲的不只是因为，这样比较好，免得被误会哈。不只是因为信了耶稣，而是信了之后的行为是否有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对人不怜悯，就是偏袒人，会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另外，只要守着这个至尊的律法，就可以守住全律法了，得到怜悯的审判。同样的，只要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全部。好像我们杀人哈，我觉得这个杀人的律法我们常常犯，很难啊。奸淫淫乱，按照耶稣的这个定义，我们常常犯，想都不行。那爱人如己呢？我们扪心自问，那我们也是不是每一次都爱人如己？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姐妹，常常怜悯别人，雅各已经告诉我们，你要去照顾孤儿寡妇了，照顾他们的需要，你要照顾到这个世界上的弱势团体，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没有办法工作的，有很多啊，有些没有父母的孤儿，有些少年因为父母没有好的教育，犯罪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些人没有盼望，你愿意去照顾他们吗？神在看，因为他要找的人是真正敬虔的虔诚人，他会关注到这世界上弱势团体，他会付出行动。不要讲说啊，我怜悯他们，但我没有行动啊。那雅各在我们下一次就会讲到，有爱心是要有行动的。好，第三大点，两个外表不同身份的人进入会堂或者是基督徒的聚会， Deck 就是 Deck 圣经，他认为这是一个人民法院的判决的聚会。访客不能因为穿着不同就被不同的对待，甚至在审判当中得到不公平的判决，这就是雅各他要表达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好，雅各在讲到这个人，因为你对人不同的反应就偏袒，注意这个字偏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偏袒就是恶意论断人，恶意待人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引发了很多的事情，他强调审判。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论断哦，直接影响到我们被神的审判。如果你常常骂人、批评、诽谤，那我要告诉你，根据雅各他的说法，这样子的人你很危险，要赶快悔改。我们一起来悔改，我们一起来把我们所说的话，也要做一个彻底的原则性的大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火传学院的第一堂课就叫做说祝福的话，彼此说祝福的话。我发觉我们华人的五千年文化里面呢，很糟糕哦。文人相亲自古相然啊，会写文章的，以自己以为有学问的，都是彼此轻视的，这个自古就有了。那我们做基督徒要刚好相反，因为你跟我是信耶稣的，我们就是不一样啊。你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表现在哪里？你就是会说祝福人的话，你就不会说贬损人的话，你不会去跟我们这个文化传统教导的，你就是爱他，你就是祝福他，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怜悯他。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是操练嘛，在教会里面你碰到谁你就说祝福的话就对了，要打开你这个开始祝福人、怜悯人、帮助人的这一条路。我们以前华人很少啊，不知道啊。但是这样子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交通啊，直接影响到我们被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被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审判，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审判。我们说话行事是否对人有怜悯，尊重他里面尊贵的身份，如果偏袒人，不怜悯贫穷人，那么就是不公平的对待，那将来神的审判也是没有怜悯的。我想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他就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被主的审判是根据福音来审判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详细查看行主耶稣基督的律法。详细查看主耶稣的律法，并且行出来。罗马书二章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好，弟兄姐妹，你说福音是救人吗？对不起，福音也是审判人的。你一定要搞清楚，不要以为好消息就是救人的，好消息也是审判人的。所以你跟我必须要详细查看主耶稣的律法，要行出来。那么就是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唯有那详细查看那全备成熟使人自由的律法，常常如此行，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了，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信耶稣必须要有相称的行为。从施洗约翰，你看他马太第三章，哦，他的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出与信心相称的行为，他就要砍下来了。他讲的是很实际、很凶，但是好像看起来一点都不给情面，但是却是非常真实的。OK， 福音也在审判的人。OK， 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属灵的人不会被外表的富足或贫穷所误导，我们必定顺服圣灵的引导，蛮有爱心的对待人。作恶的人他还有机会信耶稣，你相信吗？还是你跟着骂？你说我们现在美国拜登总统，他还有没有机会得救？有，他还有，但端看他悔不悔改。我们爱他，我们希望他赶快悔改，这是第一点哈。我们不会被外表的富足或贫穷所误导，我们要看里面哈。所以你是属灵的人吗？我觉得我们操练哈，为 弟兄姐妹祷告，其实就在操练你属灵的看见。不管他今天来找你，他外表穿的是怎样，好的不好的，富足的贫穷的，你在祷告是要看到他里面的心的，他灵里面的状况。第二点，属灵的人不活在外表，看见人里面的需要给予帮助，好像照顾孤儿寡妇是最先要会做的。在第一章26-27节，他讲得很清楚啊，你真的是虔诚的人吗？你真的是照顾到人他的需要吗？你会给那些邪恶的人福音吗？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不然的话他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好，无怜悯的审判根据有三个。第一个是怜悯的律法，马太5章7节，连续人的有福，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句话当然我在应用的时候是我们必蒙连续，所以我们要去怜悯人家，因为神早就把连续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连续别人。我想我讲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你要去读，好好的读马太5章7节。我的马太福音呢是免费的，任何人要上来写作业，我免费帮他改作业，这是我给全世界华人的一个礼物，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不用付钱就可以来写。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律法，我们的解释不是这种立功之法，不是说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才会蒙连续。当然审判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信心应用的时候呢，你是把你已经蒙连续了，然后实际生活上你去连续别人。我们一个有信心的人都是先得到神给你的在灵里面哈，所以在实际生活上你可以去连续别人，是因为你已经蒙怜悯了。第二个，饶恕的律法，马太六章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6章14-15节就正好是有名的主导文的后面，所以你要知道主导文的条件就是这个饶恕人。如果你跟我不饶恕别人的话，你的祷告再怎么好听，再怎么重复，神都不听的。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律法，神的原则。第三点呢，众和收的律法，加拉太书6章7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都是情欲来的，但是你顺着圣灵撒种的，你忍耐，你喜乐，你求智慧， OK，你要常常详细考察神的道，好像照着镜子把它行出来，你就会收到永生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三方面无怜悯的审判，有这三方面都是死的，但是你如果连续人的话，也一定蒙连续的。好，第五点，怜悯向审判夸胜，这边的条件是施怜悯的人因为遵守律法不至于受审而欢喜，他们会因连续人怜悯人被高举，夸胜审判。恩典中的怜悯将战胜律法，因为律法的要求已经被主的恩典满足，因此有行为怜悯人的逃避了律法的审判，得到永生。你可以去参考啊，约翰福音3章36节，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神的震怒常常在他的身上。 五章二十四节也是，好像是神啊，行善的复活得胜，错恶的复活这个受罪，所以我们将来一定会被审判。但是审判不是说你光信耶稣一定得救， no， 对不起，不是的，你要有相称的心。那一定会有人问我说，那我死前接受耶稣呢？我要，你就像十字架上的强调，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信仰是真的是假的。这种人你说他幸运吗？是的，幸运啊。那你说你等到死前最后一口气之前再承认啊，我告诉你那个太晚了，因为你没有把握你最后一口气之前可不可以承认，不如现在就接受吧啊。很多人他说，我既然要接受，我要得永生，我还要享受这世界上的快乐，那你有这种想法，你的动机不纯正，要赶快悔改。真的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好，我们来谈谈作业。这作业也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来设计。信徒在教会当中，如果有走进来的新朋友，有富足的和贫穷的，你却给予不同的待遇。雅各就责备信徒没有爱人如己，不是守全律法的。在最后信徒受审判的时候，如果人世间没有常常显示怜悯贫穷的人，就要被神无怜悯的审判了。好，第一个我要问，大约解释一下以上是根据什么道理。那请问爱人如己和怜悯有什么关系？请问今天如果你的教会走进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你要做 你正好是做接待的，你要怎么处理？你千万不要回答说我交给牧师处理就好了。No， 你要根据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那么解释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我已经下定决心只有两题，不过这个两题有很多分题，所以我相信呢，如果你有做作业的，你会发现到这些题目还真的需要思想。回答是非题，是就是同意，否就是不同意，但我要求你给理由。雅各书在新约却还提到律法，是否我们要回到旧约去遵守律法？第一题。第二题，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就是我们信徒在被神审判的时候求他给我们怜悯，你觉得是什么？在我的信徒生涯中，我只有一次在财务救济过一个在患难中的自己，我相信神一定纪念我，奖赏我，带领我进天国，你觉得会吗？好，我信主多年，平生无大志，没有犯过什么罪，就只是偶尔去赌场娱乐一下，叫人陪陪酒啊。上帝不至于那么苛刻吧，不让我进天国了。我是几乎每周上教会的啦，你觉得呢？第五点啊，第五题，第五小题啊，现在是新约的，没什么律法需要我去守了，我信了主，将来必定上天堂，你觉得呢？ F， 我常常批评我的配偶没有修养，说话不得体，这样是不是否定了爱人如己？所谓皇家子孙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就是根据这个律法说话行事，你同意吗？第八个，我发誓要守住这个至尊的律法，可是我脾气不好，常常骂人哦，骂家人，但是我实施了好多爱人如己的日子，我这样算守住了吧？ OK， 好，你要去思想哈。哈利路亚，教会里面的妇人应该得到特殊的待遇，因为大部分的奉献是他们提供的，你觉得呢？在基督的眼光里，鄙视穷人和奸淫商人都是同样的犯罪，违背律法。富足的人都是生命丰盛的人，不然主为什么祝福他们呢？请别鄙视富人好吗？你同意吗？爱人如己是要有行动的，如同雅各书二章十六节所说的，是我们下一次。所以弟兄姐妹，看起来很多其实都蛮简单的，只是我就是要让你真的确确实实反反复复的明白雅各书第二章一节到十三节到底在讲什么。好，今生作业这比较多一点，参考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六，彼得后书一章三章三到十一节，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马太七章一到五节，马太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这五段的圣经当中呢，和审判怜悯向审判夸胜有什么关系？这五段圣经当中和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最后你将要常常操练什么？如何？注意啊，我会非常注意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啊净身作业，有一点点的多，但是我说净身作业了，前面的还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如果你连刘牧师出的作业你都写不来，我很难相信你会行道。对不起，我讲的比较实在一点，好吧？你要花一点代价好好的去思考，写写作业吧。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很快的第二章的一半我们已经讲完了，谢谢主。这边的有很多的里面需要大家好好细细思想，我们可以很快的读过，但是主，我们很多的时候并没有细细思想这里面带出来的含义是什么，以至于主，我们错过了许多宝贵的信息，以至于使许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真正把握住行道的重要。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恩膏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 Amen。 好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如果没有问题问，那就是今天的很简单哦。感谢主，今天的看似简单，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操练哦。所以求主给我们信心、能力、耐心去完全这一些的作业哈。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谢主。哈利路亚，有没有问题？还是我讲的太详细了哈？或者唤起大家很多以前没想过的？的确。一下子这么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也蛮深入的哈，所以可能唤起你们许多震撼，但我也相信，我也盼望呢，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学习到这里面所讲的。我刚刚讲的十字架的强盗，就是十字架的强盗，他接受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今日必我与同在乐园里面，但是他没有机会再证明他的信仰，他没有办法再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的信仰，所以他是运气很好。但我们不能是因为说，哦，那我也要学十字架上的强盗哦，我最后一秒钟再接受哦，你能保证你还有最后一口气吗？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既然知道真理了，那就赶快接受吧，免得我们都不晓得我们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哈。Amen， 哈利路亚。我认识几个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心态。很可惜，有些人突然离开了，他连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机会都没有。很可惜，很聪明，也知道我们传讲的福音，但是他就是要赌一下哈，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生活当中的乐趣啊，就是说他不要被捆绑。我觉得蛮可惜的啦，但也有人说啊，十一奉献我没办法做，真的是太深了，因为他赚了很多的钱，他觉得哎，十分之一给教会，那教会，哎，他就离开教会了。 所以富足的人真的很难进天国，欸，我觉得人太有钱了也比较麻烦。我们在世界上的怜悯人的程度决定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怜悯我们的程度啊，基本上我同意，但是这个我们叫做 threshold point，哦，这个到底多少我不晓得，所以我在作业当中写它只有一次而已，你觉得够不够？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常常以这个爱人如己，常常说话常常行事是基于这个原则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够了。好，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操练实行的话，我盼望呢今天所讲的道，特别是十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当中行事的原则，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的道不难嘛，哈，感谢主，大家应该都很容易清楚明白。感谢主。还有没有问题？鼓励大家赶快写作业哈，作业不难了。哦，再说哈，你连作业都懒得写，来证明一些事情哦，要赶快悔改哦。神的道要详细考察，哈利路亚，感谢主，详细考察，然后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只有行出来了才不会忘记，感谢赞美主。好的，如果都没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到这边结束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我们麻烦请Cathy 吧 ，Cathy 在吗 ？Cathy， 请你做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啊，让我们学习到这个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好主啊，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然后我们也照着神的话去实在的行出来，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的，主啊，信心必须要有我们行为来验证的。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明白了怜悯是向审判发生的。主啊，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每天思想行出来，让我们去怜悯人。主啊，我们如何的怜悯人？主啊，你就是如何的在审判的时候也如何的怜悯我们。主啊，这样的信息确实是扎心，但是这就是神的道。主啊，神的话怎样说，我们就如何的去行。主啊，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
Amen.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实实在在的，自己有根有基。让我们不要像那个浮萍一样。主啊，我们就是飘来飘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道上面停留思考。让我们这些话进到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行道的这样的力量的源泉。
是的，
主啊，我们行道是因为神的话。主啊，我们实在的行出来是因为圣灵在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成全律法。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圣灵保惠师，谢谢你求主怜悯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同学，实实在在的来帮助我们，将更多的怜悯施予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是靠着主的使人自由的律法，我们就可以向审判就是向审判夸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老师能够快速的调过时差，纪念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劳苦，
是主，
也求主医治我们的师母，让他能够快速的康复。
Amen.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祝福大家，
拜拜，拜拜，
阿门，拜拜。
祝福大
家，拜拜。
一拜六是差点，一拜三是意向吧。我也没有印象，我也没参，希望他是参加的，挺来。